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活跃在美股市场里的一枚小白菜，大家可以叫我菜菜。今晚的内容有：第一，总结回顾本周美股重大事件；第二，整合热门的个股信息；第三，就是今天的热门话题。今天的热门话题还是延续上一周我们所讲的回顾2021比特币发生的区块链行业发生的大事件，以及展望2022年区块链行业的大趋势。好了，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三大指数。本周五美股收高，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涨幅。随着投资者权衡企业财报与美联储激进的货币政策，本周美股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动荡行情。美国12月 PCE 通胀指数同比增长 4.9%， 创40年来的最大增幅。今天截至收盘，道指涨了 564.69 点，涨幅为 1.65%， 报 34725.47 点。纳指涨 417.79 点，涨幅为 3.13 点，报 13770.57 点。标普500指数涨 105.34 点，涨幅为 2.43%， 报 4431.85 点。随着投资者继续消化美联储日趋鹰派的货币政策立场，本周主要股指每个交易日都经历了巨幅的盘中波动。在截止周四的10个交易日内，道指已有9个交易日收跌。本周初，衡量市场恐惧程度的 CBOE 波动指数 VIX 升至30点以上，创2020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周五美股三大股指延续了本周的大幅波动行情，道指录得900点宽幅震荡，盘中最低降至 33807.51 点，最高攀升至 34731.77 点。纳指盘中最低为 13236.56 点，最高上涨至 13771.91 点。本周道指上涨 1.34%， 标普500指数上涨 0.77%， 纳指上涨 0.01%。 我们再来看一些个股。苹果收盘大涨 7%， 其财报称实现有史以来的最大季度营收，即使在供应链紧张和疫情影响仍未消除的背景下，苹果公司的销售额也增长了 11% 以上。除了 iPad 产品之外，苹果的所有其他产品类别的销售额都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雪佛龙收跌 3.5%， 其盈利未达华尔街预期。道指成分股卡特皮勒盈利超出预期，但其股价仍然收跌 5.2%。目前市场仍在评估美联储大力收紧货币政策的前景。美联储周三发布的货币政策会议声明显示，作为全面收紧历史上最宽松货币政策计划的一部分，该机构可能很快实施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美联储会议声明暗示可能三月加息，并重申届时将结束债券购买计划，随后开启大规模的缩表行动。美联储声明还表示，可能有理由比此前预期的更快或更大幅度的提高联邦基金利率。这意味着美联储将从新冠疫情时代的宽松货币政策转向更紧迫的通胀阻击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表示，不排除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今年每次会议都加息的可能，尚未决定加息的整体幅度。他又说，当局需要大规模缩减资产负债表。分析认为他的措辞偏向鹰派。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今年将加息五次，每次加息25个基点。但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利率的长期预期几乎没有变化。高盛董事总经理 Chris Hussey 表示， FOMC 会议声明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内容几乎没有任何出乎意料之外的东西，但鲍威尔主席关于需要进入货币正常化的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稳定阶段的言论被认为比预期更鹰派。周五经济数据面，美国2021年12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美联储最青睐的通胀指标，又向上攀升 5.8%， 为美联储采取多年来首次加息又增加了一条理由。美国商务部报告称，12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同比增长 4.9%， 高于市场预期，创1983年以来最大同比增幅。12月的商品和服务成本上涨 0.4%， 这份数据意味着美国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通胀飙升。2021年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录得1981年以来的最快上涨速度。在2021年更为大众熟知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更高，甚至达到 7%， 创1982年以来的最大涨幅。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成本不计，美国12月核心 PCE 上涨 0.5%， 符合市场预期。PCE 指数是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美联储将该指数视为衡量美国通胀的最准确指标，因为它更全面且考虑到消费者何时用更便宜的商品代替更昂贵的商品等等。另一份数据表明，美国雇佣成本连续第二个季度强劲增长，凸显今年下半年在企业争抢有限的劳动力情况下，薪酬快速上涨。美国劳工部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第四季度雇佣成本指数上涨 1%， 该指标第三季度增长了 1.3%， 是2001年来最强劲的季度表现。经济学家的预期中值为上涨 1.2%。再来看其他的焦点个股。本周特斯拉、蔚来等等新能源汽车板块大多都股价回落。高露洁第四季度财报业绩不及市场预期。雪佛龙第四季度财报调整后每股盈利 2.56 美元，市场预期 3.12 美元。Robinhood 第四季度财报净亏损同比扩大。贝壳表示内部调查实质性完成，浑水报告中的相关指控没有事实依据。其他市场方面，周五纽约商品交易所四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下跌 8.4 美元，跌幅为 0.5%， 收于每盎司 1786.6 美元。创12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收盘价。按照最活跃合约计算，本周黄金期货价格累计下跌 2.5%， 为11月26日当周以来的最大周跌幅。纽约商品交易所3月交割的 WTI 期货价格上涨21美分，涨幅为 0.2%， 收于每桶 86.82 美元。按照最活跃合约计算，本周 WTI 合约上涨 2%， 为连续第六周上涨。好，再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热点话题节目，关于区块链。区块链2021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在2022年我们应该有哪些预测和展望呢？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本周二，方舟投资公司创始人 Cathie Woods， 我们的木头姐 又发表了惊人言论，他重申了对创新型科技股和比特币的信心，称创新型科技股未来十年的平均年复合回报率可能达到 30%， 并且称比特币仍然是未来的货币。去年 Cathy Woods 木头姐对比特币的价格是大概是50万美元，但是呢在本周二方舟公司的报告中做出了一项更大胆的预测，认为比特币的价格到2030年可能超过100万美元，称投资者仍然关注其长期的价值。在周二发表的报告中表示，区块链网络上的信息显示，至少有1350万枚比特币在155天内没有被转移过，这表明比特币是一种长期持有的行为模式。155天没有被转移啊，就 ARK 就认为他们是就认为这种是一种长期持有的行为模式。此外，比特币的年度结算量已经超过了 Visa。2021年，比特币网络的结算量超过 13.1 万亿美元。非常多的钱在比特币里边流通啊。其他可能鼓励比特币更广泛使用的发展包括 Taproot 升级。这是自2017年7月以来对其协议的首次更改，以及提高交易速度的闪电网络。此外，木头姐的公司还认为有关比特币对环境负面影响的观点也不太站得住脚。他们表示，比特币挖矿系统为区块链增加了新的比特币，它可以激励更清洁的解决方案，从而实际上有利于能源行业。好了，我们说完方舟公司 ARK 木头姐对比特币2030年100万美元的预测。我们再回顾一下上一周我们对2021年比特区块链行业的发展做的一点小的总结。在2021年区块链行业的大事件主要分为四个关键点。第一就是公共部门活动。决策者，特别是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以及领导人，正在继续采用数字资产，尽管方法有所不同。尽管从2020年开始，很多国家开始深入探索和试验央行数字货币，但在2021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国家、地区开始拥抱加密货币的情况。第二点就是机构采用。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加密行业中变得更加活跃，在2021年，一些银行显著增强了加密货币托管服务的能力。尽管比特币现货 ETF 在美国继续遭到拒绝，但投资者现在可以更多的获得结构性产品，比如比特币期货 ETF。 此外，在2021年中，公司接受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渠道，并在资产负债表上持有比特币的情况变得更加普遍。2021年第三个大事件就是不断变化的监管。今年在2021年，监管机构非常的活跃，一些国家禁止了加密货币，而另一些国家的监管机构却越来越关注稳定币，并开始对加密行业的业务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在2021年末，最无法忽视的就是元宇宙的爆红。在2021年，以 NFT 和区块链为主要框架的元宇宙为加密行业带来了新一波关注，世界各地的大公司都在通过技术探索和投资来拥抱元宇宙。此外，NFT 也经历了一波出圈， 从拍卖天价的 NFT 到利用 NFT 吸引受众的大品牌。好了，以上就是2021年加密行业大事件总结。那我们来看一下福布斯对于2022年区块链行业的有哪些预测呢？福布斯专栏作家 Bernard Marr 对2022年区块链市场发展做了以下的预测，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预测就是认为在今年2022年绿色区块链倡议即将出现。什么是绿色区块链倡议？反对区块链的声音一直都有，其中一项就是认为比特币挖矿会对环境带来污染，所以绿色区块链的倡议即将出现，这确实是有可能。区块链运作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能源，同时带来更高的碳排放量，这也是特斯拉的 CEO Musk 在2021年初决定暂停接受比特币购买电动汽车的原因。出于这点考虑，2022年加密行业可能会非常重视绿色区块链这一概念。预计通往绿色运营模式呢有哪些途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就是碳中和，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亡羊补牢的方式，因为并没有从源头解决问题。那么什么是碳中和呢？这里我们先暂时不讲，大家自己去搜索一下。第二就是转向能源密集度较低的区块链共识机制，这通常是指那些采用工作量证明共识机制的区块链开始转向权益证明共识机制。比如市值第二大区块链以太坊就计划在2022年转向权益证明模式。第三个办法就是技术类对冲基金，那还是ARK Invest 就方舟基金的 CEO Cathy Woods 表示，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会导致机构对可再生能源进行更多的投资，这些资金也可以运用于其他应用以及区块链运营。就是说对能源需求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的投资，然后让这些投资呢就可以被放到区块链的绿色区块链里面啊，这也行吗？我们再来看福布斯对他们的对区块链行业的第二大预测是什么。第二大预测就是 NFT 在线上艺术领域之外的拓展。2021年非同质化代币 NFT 绝对算得上是区块链领域燃起的一颗新星啊。确实是，我们大家也可以在很多的社交平台网络平台看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在自己制作 NFT 在放到网上售卖，连那个周杰伦啊林俊杰这些都开始做自己的 NFT 了。其中有一个叫 Beeple 的 The First 5000 Days 这个艺术品售出了非常惊人的天文数字，也使得公众对这个独特的区块链数字代币概念印象非常的深刻。不仅如此， NFT 在音乐界也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包括 Kings of Leon Shawn Mendes and Grimes 在内的这些音乐创作人都发布了 NFT 格式的歌曲。此外在艺术领域之外， NFT 也有大量的应用实例。比如在酿酒行业，知名 whisky 酿酒商 Distillers William Grant & Son 最近售出了几瓶藏窖长达46年的Glenfiddich Whisky NFT， 通过这种方式每瓶 whisky 的来源都能被追溯到。这一类 NFT 其实还蛮意识流的，就是你只是买了这个 NFT 只是来追溯它的来源，那能不能喝到呢？这个另外的实用领域呢在游戏行业，这 这是非常，这是最为 popular 的一个使用场景。游戏的 NFT， 比如宠物类、宠物繁殖类的，边玩边赚的区块链游戏叫 Axie Infinity， 通过让玩家铸造自己的 NFT 宠物来进行对战。目前该游戏已经汇聚了超过300,000名玩家，像那个堡垒之夜，差不多有350,000名玩家。游戏行业的 NFT， 我相信在今年也会有更大的一个拓展，会变得更加的 popular。在还有一个就是在时尚行业，比如 Nike 也推出了自己的服装和鞋类的 NFT 产品。那么毫无疑问，2022年由 Facebook、微软和 NVIDIA 引领的元宇宙概念，为 NFT 的创新应用带来了大量的机会。好，我们来看一下2022年预测三。第三个预测是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开始使用比特币和央行数字货币。在去年，萨尔瓦多成为首批将比特币定为法定货币的国家之一。这意味着在萨尔瓦多全国范围内，比特币可以被用来支付商品和服务费，同时萨尔瓦多国内的企业也可以使用比特币来支付员工的工资。许多评论家认为2022年将会有更多的国家效仿萨尔瓦多。BitMEX 首席执行官 Alexander Hoftner 预测，受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不断上涨国际汇款费用，今年至少会有5个发展中国家开始接受比特币。5个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讲都是应该会是一些小的国家，比较小的国家会开始接受比特币。此外，我们在2022年还将看到另一个增长领域，就是央行数字货币。这是中央银行创建自主可控的数字代币，且区别于现存的去中心化代币。这些数字货币将会与传统货币共同运行，使用户可以在不依赖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的情况下自己进行交易和自行监护。同时，中央银行还可以更好地控制流通供应，使代币的价值与国家传统货币的价值锚定。目前得知，英国政府此前透露拟发行国家数字货币 Bitcoin。 虽然这个 Bitcoin 不太可能在今年推出，但是包括中国、新加坡、突尼斯和厄瓜多尔在内的其他国家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数字货币。其余的包括日本、俄罗斯、瑞典和爱沙尼亚在内的更多国家也可能很快将会加入此行列。好，我们看一下2022年区块链行业预测四：区块链与物联网的整合。这怎么理解呢？因为实际上区块链与物联网的理念是相通的，它非常适合记录机器之间的交互的和交易信息。鉴于区块链分类账簿和数据库的自动化、加密性和不可变等等这些特点，区块链技术可以解决许多安全性和可扩展性方面的问题，甚至可以用于机器对机器的交易。当一台机器或网络需要另一台机器或网络购买服务时，可以通过加密货币进行小额支付。当然，对区块链与物联网整合绝对算是一个更高级别的用力了。在这之前，我们可能仍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不过在2022年开始，我们很可能会在物联网领域里看到更多区块链试点项目和初始用例。不仅如此，在 5G 网络的持续推动下，物联网区块链领域将迎来更多的创新，预计也会看到各种 智能联网设备之间出现更强的互联性，不仅在速度方面，还包括区块链交易在内的新型数据交互方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预测，区块链在疫苗制造和追踪中的应用。很明显，在就目前来看，今年的首要任务还是要阻止全球新冠疫情的蔓延，这也是今年许多顶尖科学技术最关注的重点用力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区块链技术可以在疫苗跟踪和分销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此前有过不少制造假疫苗以及销售假疫苗的案例，而区块链技术的运用则可以保证疫苗运输过程的真实性，并且可以追踪他们的分销过程，确保他们到达指定地点。不仅如此，还能确保供应链中每个环节的一致性、完整性，例如确保某批次的疫苗始终在正确的温度下进行储存，这是许多疫苗存储的必备条件。目前 IBM 公司已经创建了一个疫苗追踪系统，通过区块链技术，在他们通用的工具和平台上统一记录疫苗接种率和功效，确保参与疫苗分发的各个不同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协调。令人惊叹的是，还有一个试点项目展示了区块链是如何快速识别哪里的产品可能需要快速召回的，比如某批次疫苗导致异常高发的副作用，识别时间从以前的3天到现在仅仅只需要几秒钟。新冠疫情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过所谓不破不立，2022年区块链技术将会迎来更大的突破，在疫苗的制造、分销和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好了，今天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